各位法师慈悲，各位莲友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啊，大家请放掌啊。今天在我们佛教佛菩萨圣诞的当中，今天是阿弥陀佛圣诞，是吧？11月17号，啊，11月17号是阿弥陀佛圣诞啊。那我们怎么知道阿弥陀佛是11月17号圣诞呢？比如说像释迦牟尼佛他当时是诞生在印度的迦毗罗卫国啊，他是在南比尼园出生啊，这个是有历史的事实吧。啊，是是啊，那这个，这个啊，在我们的历史上的人物，这就是有一位跟这个阿弥陀佛11月17号圣诞有关系的，就是我们的净土宗的第六祖永明寿公大师。永明延寿大师啊，就是据说这样传说了，就是寿公永明寿公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啊，这样啊，所以当然呢，这个佛菩萨示现都是不可思议，像那个也有传说善导大师。二祖善导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化身啊，这样。那这个11月17号呢，啊，就是取这个第六祖永明延寿大师他的生日，他是因为他是我们说他是阿弥陀佛化身来，所以就把他的生日定阿弥陀佛圣诞啊，真的。那有这个永啊寿公大师啊，就是永明延寿大师，他是。古时候的那个钱塘大概就是江苏杭州一带啊，我们现在说净土宗六祖就是杭州永明寿公大师啊，我们在离祖叫杭州永明，他是钱塘那一带的人啊，就是杭州那一带啊，他曾经做官啊，做官他有很有慈悲心，就是放生，看到生物要被杀了，他就放生啊。他不但把自己的钱拿去放生，他把公家的钱也拿去放生啊。对，那这个。我们说这个是盗用公款啊，那就像现在的就是贪污罪吧啊，那个时候这个盗用公款那是要杀头的，不过就是他的官呢。做的表现可能还不错，那个王就是那个时候是前文穆王就是在同里钱塘这一带的地方，他就跟这个手下啊说，就看看他，如果要杀头的时候，看他，的表现如何？如果表现的好呢，可能就准备不杀他这样。那准备要杀他的时候，他 他就不会害怕啊。我们一般的人，这个要杀头了，这生命要失去的啊，结束生命，一般都会害怕了，是吗？他不会。那个行刑官就问他说：“你要被杀，你怎么不会？你怎么一点都不怕？”他说：“我死得很值得啊。”他说：“用我一个人的生命换那么多的生命。”他说：“我认为我这样做很值得啊，所以他就不怕，所以就没有杀他，就把他换了这样。”把他放了之后，那他就出家了。出家起先我们知道这中佛教到中国呢，到中国化就是禅宗啊，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宗派啊。那天下的寺院呢，天下寺院禅居多，以前都是一出家一般就是学教参禅啊，叫做冬参夏学啊，冬天就参禅，夏天就学教啊，一般的成年是这样啊。那就他跟着天台山的少国师跟他学教，然后也参禅。后来他自己就想说我以后呢要弘扬禅宗呢，还是弘扬净土宗啊？他就自己想说请佛菩萨来指点啊，这样，所以他就做了两个鸠啊。刚才签了哈，就是用纸一张写着一心禅定，就是准备参禅啊。那另外一张就是万恒庄严净土，就是准备弘扬净土这样。那然后在佛菩萨，他用自诚心，这一种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了。一般我们都说什么事我们应该要用智慧的判断这样啊，一般是这样，不提倡说去抽签了啊，我们明白。不过在这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之下啊，他就想说啊，其实他当时呢要弘扬禅宗，他可能也会弘法利生，能够利益很多种，他要弘扬净土也一样可以弘法。所以在这抉择当中呢，他自己就想说请佛菩萨来决定这样。结果他就捻这个鸠，结果七次呢都捻到万恒庄严净土。这说起来也很特殊了，连续七次这种几率啊，太小了啊，所以他就决定要弘扬净土啊，弘扬净土。那后来我们知道这一代的高僧大德，他自己在学行修行啊，他在佛学修行都有很高的造诣，所以他的名声就实至名归吧。他有实际的修行，他的名声，他不是去宣传啊，他的名声就自然有那样的实际的功夫、实际的修行，所以他的名声就宣扬。那文穆王接着就是忠义王来接位。那忠义王对寿光大师很尊敬啊，那也很护持他，甚至于为寿光大师呢建一个寺院，叫做永明寺 啊，我们说顶礼六祖杭州永明寿公，那个永明就是永明寺啊，寿公就是延寿大师啊，这样啊，那啊，所以说可见皇帝对大师非常的尊敬护持这样。那后面这个是传说啊，传说有一天啊，这个忠义王就请问寿公大师说，当今天下有没有这个这个有大成就的这样的修行者这样。那寿公大师跟他说有啊，哦，他一听说有，那就请问师父说，他说就是那个灵隐寺，杭州有个灵隐寺，他说灵隐寺那个大耳和尚，那就是定光佛再来啊，就是当时在灵隐寺呢住有一位和尚，他的耳朵特别大，就是那一对耳朵特别大，所以大家就叫他大耳和尚，大耳和尚。他说那大耳和尚就是定光如来再来。那这忠义王一听，哇，就很欢喜，这个是过去佛再来啊，再来，所以他就准备很多的供养，那就隔天到灵隐寺，要去供养这个定光如来再来这位大耳和尚。他到了灵隐寺呢，这大耳和尚在灵隐寺呢，我们猜想是也名声不是很大啊，就是这个叫做真人不露相啊，真人不露相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之处啊。那这忠义王就带着手下吧，就拿着贡品到灵隐寺。灵隐寺就到了灵隐寺，就正好见到那个大耳和尚。大耳和尚在，那他见了之后，他就顶礼说：“弟子一心顶礼定光如来。”啊，对了，这大耳和尚一听说：“哎，谁告诉你我是定光如来？”这个应该是活菩萨游戏人间呐，其实佛应该都知道的了，知道啊。他说我的师父那个延寿大师，他告诉我说你是定光如来的，他就说了一句，这大耳和尚就说了一句说：“弥陀饶舍，弥陀的是阿弥陀佛的，饶舍的搞威了。”啊，这弥陀饶舍，这活菩萨游戏人间，我们可想，那佛跟佛之间一定他有神通的，他说了什么啊？这他们都知道啊。就因为这个大耳和尚这一句弥陀饶舍，所以就那忠义王一听说，那这个大耳和尚说了这一句话之后，他就站着往生了。这活菩萨要来就来，要去就去的，他是来去自在，就站着往生。站着往生，这个忠义王就想：我还没供养啊，才顶礼而已，还没供养，带来的贡品还没供养，就走了。走了，哇，那的缘分直到这样。他一想说：哎呦，那我师父是弥陀阿弥陀佛了，我赶快回去，这供养我师父，我都不知道他是阿弥陀佛。等到他赶到那个永明寺，然后就听到好像在念佛啊，知道吗？说寿公早上往生了。 啊，今天早上往生了啊，这个，所以这个活菩萨啊，他来这个世间啊，利益众生的因缘到了啊，他们就要来就来，要去就去啊，就是很自在啊，或者是说不来不去啊，那活菩萨啊，他的本体是不来不去啊，所以就因此呢，就把这个啊寿公大师的这个圣诞呢，就定为阿弥陀佛的圣诞啊，就是大尔和尚说他是弥陀饶舌，是阿弥陀佛再来嘛。那在我们的书上是说，寿公大师呢，他要圆寂之前呢，他就跟大众告假，然后就在佛菩萨面前啊，就烧点香，然后打坐就往生了。那是打坐往生啊，打坐往生。在刚刚我说的那一段，就是大尔和尚这一段是传说了啊，传说。那书上的记载是说啊，后来这永明寿公大师圆寂之后呢，有一位生病的这一位师父啊，生病的师父，然后他在病当中就好像就到阎罗王那边，他就看到这个阎罗王的这个殿啊，阎罗殿的左边呢，就供着一位出家师父啊，出家师父。那这阎罗王呢啊，都要向他恭敬礼拜啊。那后来请问说这位师父是谁？就是永明延寿大师，就是寿公大师，说他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上品上生。啊，那阎罗王呢就很尊敬这个寿公大师的德行啊，所以就非常的恭敬礼拜啊，这样。这一段是书上的记载啊，书上这样记载。那这个寿公大师在他著有这个中净录吧，100卷的中净录，还有这个万善同归集啊。那么在万善同归集里面呢，有一段这个寿公的开示啊，寿公的开示啊，说我们就拜佛也好，或者是念佛也好啊，都要有一种诚恳啊，还有一种要至诚恭敬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恳苦翘诚啊，就是诚心恳切，无诸意念，就是万缘放下的意思啊，就没有啊，就是念佛拜佛。譬如说我们在这边打佛七啊，打佛七，当我们在拜佛的时候，在念佛的时候呢，那寿公大师说我们都要一种至诚恳切，那没有其他的意念，就如同什么呢？就如同准备要赴刑场，就是生命就快要结束了也或者是被关在牢狱里面啊，或者是被怨贼所追，怨贼啊，冤家准备要杀你啊，这样，或者是水火所逼的情况之下，一心求救，一心求救啊， 所以在这个用功办道的那一种心境，就是好像种种的危险，生命对生命有所威胁，然后一心要求阿弥陀佛来救苦救难啊，一心求救啊，就是求阿弥陀佛来救我们啊，脱离这三界六道之苦啊，这样，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呢，就速证无生。我们到极乐世界呢，就听阿弥陀佛说法啊，花开见佛悟无生啊，然后再回来度化众生啊，等于是对这个这个五浊的地方啊，就愿离，就好像偶益大师的说愿呢，愿就是愿离娑婆，心往极乐啊，这个是心愿行当中那个愿，偶益大师对愿的开示，就是愿离娑婆，心往极乐啊。那到极乐世界之后呢，还发愿还回入娑婆啊，回入娑婆啊，这样他这个受公开示说，如果这样的至诚来至诚恳切的这样用功办道呢，就功夫一定不会白费啊，他这个用功夫不会白费，就是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意思。还有受公大师提到临终十念成就，他说临终十念的成就呢，就是平常啊，我们就要预先要准备资粮啊，预先就要准备啊，这样啊，这样把平常的种种的功夫，包括六度万恒，就是种种的功德都回向啊，都回向，然后这样呢，在临命中的那个临终十念呢，才比较有把握，比较有把握成就啊，这样啊，所以这个受公大师开始说啊，要因为在那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当中，第十八愿就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啊，就是临终十念。但是这个十念呢，这个受公大师开始就说，那一种临终十念要成就呢，就是平常就要累积功德，累积功德啊，就是要用功，这样才比较有把握。比较有把握，当然我们知道那个，一生杀女为业的张善和这样子啊，他之前就是他一生都是杀女嘛，但是我们知道他到临命中遇到一位三知士啊，一位师父就教他念佛，所以他念一念，那个要来讨债的那一些牛群就离开了。师父说再继续念，然后念一念就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，就是也能见到西方极乐。但是这一种例子呢，就是比较少，比较不是那么有把握。这个法师又开始说张三和临命中的时候，他能遇到这位师父，就有过去许多的善因缘啊，所以才这样的。但是这一种例子是比较比较少啊，这样往生的几率也比较少。那受公大师这样平常用功，然后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或者是回向临命中啊，临终十年呢，就比较有把握这样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。这里有两位莲友的两个问题，那就改天啊，我们再说。好。 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啊，我们回想。